是上帝不偏待人。我们请各位看罗马书二章十一到十六节，因为上帝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上帝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就在上帝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我们再请看也是罗马书八章十四节，这里说，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这一节经文配合我们刚才读的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有一个问题啊，有很多人要问的。既然圣经明说啊，没有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既然是我们必须信耶稣才能得救，那么那些啊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怎么办？早几百年、几千年的我们的老祖宗，没有听到福音的，他们难道都灭亡了吗？那么根据这个罗马书二章的话，我们知道啊，上帝是不偏待人的。我们能听到福音，他们没有听到福音，可是都是按照上帝的公义的标准受审判的。我们再请看一些经文，在约翰福音一章，约翰福音一章第九节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真光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不管是现在的还是古代的，凡是生在世上的都有耶稣的亮光照亮他们，都有上帝的灵在引导他们。我们刚才读的是凡啊受上帝圣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那么这里是不是矛盾呢？一点不矛盾。上帝啊，看到每一个人的内心，他给人一定的亮光。那个人如果按照他所得的亮光去做了，他就是行律法的外邦人。这里明明说，他是按照本性行律法上的事。他们虽然没有立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样子说，有人就要问了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传耶稣的福音呢？啊，既然没有听福音的人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行为受审判，但是上帝啊，这个亮光啊，是逐步啊向人呢、啊、演进。如果你是心地善良的人，你真正要守上帝的律法，上帝会给你更多的亮光，一步一步的带领你。请看箴言呢四章十八节，这里说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 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箴言四章十八节，一人的路啊，像黎明的光，就是他起先有一点亮光，他照这点光去做了，上帝会给他更多的亮光，一步一步的带领他。我们有哥尼流的故事，我们现在不妨看一看，记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。在第一节读起啊，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上帝。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，哥尼流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上帝面前，已经纪念了，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我们现在就跳一段啊，我们请看第十七节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问，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，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，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？他们说，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上帝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，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，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，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。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彼得一进去，哥尼流就迎接他，夫妇在他脚前拜他，彼得却拉他说，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，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，但上帝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，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。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哥尼流说，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深处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，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，你的周济达到上帝面前，已蒙纪念了，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了很好，现今我们都在上帝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，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。第三日上帝叫他复活，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上帝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刚才我们注意到彼得说的那句话吧，上帝不偏待人。怎么不偏待人呢？他说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这个敬畏主啊，那么他们不认识主，怎么敬畏他呢？他这个意思啊，是这个可以说是广义啊。敬畏主呢，就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啊说是这个敬畏天老爷啊，知道天上有一位主宰的。我们过去中国的老前辈啊，他们也是拜上帝的啊，最早啊。你们凡是到过北京那个天坛去的，你们注意啊，天坛呢有两块牌子，我都看到了，一块在那个一个那个大的那个啊，那个天坛那个大的房子啊，还有一个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。那个牌子上怎么写？就是上帝的牌位，四个字，皇天上帝。我们中国古人呢，都是相信天呢是公正啊，甚至这个苏州人我记得说不能做亏心事啊，要做亏心事天打的啊，踢蛋的啊。这个是我们过去啊的老前辈们呢、啊、他们都是良心也有这个认识啊。所以呢，我相信彼得这句话就是这意思啊。这种人我告诉你，只要把这个福音讲给他，他的凡是心地善良的都要接受的。所以我说啊，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彼得的责任啊。有时候啊，这个来不及了，没有人在当中啊给他联系了，上帝就派一个天使去搞联络工作，但是没有把这个讲道的任务交给天使啊，只许他联络联络。那么我们呢，作为已经信主的人呢，我们既能够给人讲道， 也能做这个联络的工作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宝贵的福音呢传给人。所以刚才不是说吗，一人的道路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帝看见朱玉留他是心地善良的，是敬畏主的，为什么呢？他已经啊从这个犹太人那里啊已经听到这个真身上帝的道理了，然后他说犹太人拜的这个创造主啊是对的，我也要拜他，所以他按照犹太人的惯例一天祷告两次啊，一次是在他们献早祭早燔祭的时候，一个是在献晚祭的时候啊。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呢，就有天使向他显现啊，这也说明了上帝啊很尊重啊我们祷告的时间，他别的时候不来，他就称你祷告的时候派天使来给你讲话，所以我们应该多祷告，是吧？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向我们讲话，我们会得到新的亮光。那么我们还回到刚才读的那个罗马第二章啊，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啊，这个二章十三节啊，说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一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有人就说，那么这个又是保罗讲的，他也是讲因信称义，怎么又因行律法称义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一点不矛盾，是相辅相成的。雅各已经说了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是不是？那么你要真正的因信称义啊，你必须有行为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一点不矛盾。那么下面呢，十四节我们注意啊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换句话说，上帝给每一个人呢，我们简单说就是一个良心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中国也说是凭良心做人，是应该这样。那么我到今天呢，想利用这个机会啊，给各位讲一个真正凭良心做人的一个故事啊，是一个真事。这个还是在满清的时候，原来一个姓潘的一个人呢，是从安徽徽州那里啊，因为受他继母的迫害，家里待不住了，他就啊背着一点东西啊，到江苏这里来了，后来就定居在苏州。在苏州呢，他做了一个小生意啊，那么因为他很勤恳呢，他这个生意还做得不错，那么每天晚上嘛，就在家里啊点一个油灯啊，拨拨算盘，结结账。有一天夜里正在拨算盘的时候啊，他听到他院子里头啊扑通一声，他说来了什么人呢？他就拿着个油灯啊一照啊，在院子里照照啊，看见呢有一个人呢蹲在那个墙拐子那里，他仔细一看呢是个小偷啊，从墙上跳下来。那个小偷呢也不是一个惯偷，也不是很凶的一个人，他是胆子很小的啊，他看着人拿着灯来了，他就蹲在那里不敢动了啊，发抖了。这个时候各位，你如果发现一个小偷到你家里来，你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信耶稣的啊，你是不是要喊来人啊，抓小偷啊，是不是这么喊的啊？我看呢、啊、可能我们第一个想法是这样子啊，抓这个小偷啊，把他交给公安局啊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小商人呢，他有一颗良好的心地啊， 他知道这个人是可怜的，是一个小偷，不是一个很凶的人，你为什么来偷东西啊？然后就是跟他谈，那个人呢他就一边发抖啊，一边就说了，哎呀，我就是没办法啊，我的家里啊一点米也没有了，我这个没有出路了，我没办法，我只好出来偷。那么这一个人呢他就说，你这样做不对，那么既然你真的有困难，我就帮助你一点啊。他就啊从他那个那时候是铜钱呢、啊、一串的、啊、你当中空有空心的、啊、他就拿了一串啊，一串这个铜钱呢、啊、就给他说、啊、你出去摆了一个小摊子做点小买卖啊，不要再偷了啊，就这样给了他的钱呢，就打发他走了。各位，他没有信耶稣，这个人根本不认得耶稣，也没有看过圣经，可是什么圣灵在他心中做工了吧，是圣灵的功啊，啊，那个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个真光啊，照亮了他啊，他知道啊，一个做个人啊啊不能做亏心事，要对得起老天爷，这是一个啊一个老一个我的同胞啊啊，他穷得很，没办法，我就帮助他一下。那么他也不把他放在心上，他就继续做他的生意。哎，过了两三个月啊，扑腾又来了啊，又是一天夜里啊，这个小偷又从墙上跳下来，他拿灯出去一照，还是这个人。他说：“哦，还是你吧，我那天给你那一串钱你是怎么用的呀？啊，我不是叫你去做生意吗？不要再偷吗？”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老爷啊，谢谢你，你上次的确给我很大的帮助，哎，我就照你的话，我摆了一个摊子，结果还是不行啊，维持不下去啊，啊，我又现在到没饭吃的地步了，你饶饶我啊，你不要啊，把我交给这个警察。”那么他就想一想，哎，他看到这人的确可怜，他就相信他的话啊，就相信他的话，说这样子吧，你一次失败了，我再给你第二次机会啊。他又拿了一串钱给他，他说你再试试看啊，吸取头一次失败的经验，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啊，不能再偷，再帮助他一次。你看他做的行不行啊？啊，够不够标准呢、啊？我看差不多了啊，恐怕我们信耶稣的人还做不到这个地步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他把这事情也就忘记了。过了几年，过了十几年，过了二十几年，他年纪也衰老了，他就要为自己想啊找一个坟地啊。过去啊，中国人都是这样做的啊，啊，快死之前嘛，总找个坟地啊。他就请了一个风水先生，那是讲风水的啊，是吧？他说这一带什么地方啊，哪一块地比较好，你给我看一看。那么那个风水先生说，我们这整个的这一带地方啊，只有那个地方最好啊，你打听打听那块地是什么人的。那么他就打听下来了，他说是这个某一某某一个商店的一个老板的地啊。他就去找到这个商店，找到这商店，他就问说，你们的掌柜子在不在家呀？那么那伙计说，他在，我们去找他吧啊，现在不在这店里，你请坐一会，我们去找他啊。后来呢，他坐那的时候呢，这个老板来了， 老板一来一看到他，扑腾就跪下来给他磕头啊，这是谁啊？就是那个小偷。他因为这个人帮助他，他第二次啊他成功了啊，也发财了，也能够自己开一个店啊，置一点地。所以呢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人呢就拜他啊，磕头。他说，他就把他扶起来，他说你为什么给我磕头啊？哎呀，他说你不认得我吗？我就是你那一天那两次帮助我啊，我来偷你东西，你不但不打我，也不把我交这个警察，你还帮助我啊。现在啊，我本来想报答你，我也不知道你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，现在你来了很好啊，我有什么方法能够报答你，请你告诉我。哎呀，那个老先生说，没什么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那么今天我来找你呢，就是想啊向你买一块地啊，做我自己的坟地。他说哪一块？就是那一块。他说我送给你啊。那么他说不行，我们坟地不能送给他，你多少做一点价把我买下来。后来那个掌柜他很低的价卖给他啊，卖给他嘛，据说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葬在那里啊。后来他的祖孙呢、啊、都出状元啊，苏州有一个地方是状元之家呀，就是他的家族啊，就是这后来他的子孙啊传下来的啊一件好事。我想啊，各位，这个呢据说是真实啊，是有这么一回事。我相信像这样的人到审判的时候，我相信上帝啊会按照这个标准来解决他的案子，你看对不对啊？那么此外呢，这是一个男人的故事，我现在讲一个女人的故事，也是清朝的啊。我说清朝，因为清朝的时候啊，虽然那个时候也已经这个所谓福音传到中国了，但是很没普遍啊，很难听到福音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满清的时候啊，也是在苏州城里啊，有一个姑娘啊，她的父母很有钱，就给她找一个啊门当户对的一个丈夫，也是很有钱的丈夫。他们就结婚了。可是呢，这个小姑娘啊，她不知道，她所嫁给的这个人呢、啊，虽然有钱，但是她是一个白痴，是精神病的人。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，那么使他呢非常的苦闷啊。他父母又看中他有钱啊，所以呢把女儿嫁给他，可是做女儿的呢就非常的啊苦恼。他想我这一辈子完了啊，他陪嫁的东西很多，又是金元宝又是银元宝啊，又是一箱一箱的皮袄，都是很贵重的东西。他说这些给我有什么用啊？这么好的衣服我什么时候穿出去？我丈夫是一个白痴，他还能陪我出去交际吗？哎，他心里非常的痛苦。各位，你如果处在他这个地位，你怎么办？你根本不信，不知道有个耶稣啊，你也不会祷告啊，你就倒霉一辈子了，我告诉你，是不是那样？那么这个姑娘啊，她也是圣灵引导她，怎么样呢？ 往这个好地方面去想。什么好地方面呢？他说我这么些钱，这么些衣服，派什么用处？他怎么？因为他丈夫不会用的呀，就由他用了。他说我自己享受不了，我叫别人能享受。就是别人最需要的是那些穷人，他都看到他窗明外面有很多穷人、瞎子、瘸子啊，一些贫农，可怜得很。一些小娃娃在路上走，光着屁股，哎呀，可怜得很。他说：“我这钱我没用，给他们用。”